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三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德国莱茵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于3月22日、4月5日在两所大学城曼海姆及海德堡举办活动，展示功法，让更多人认识法轮功，同时讲述真相，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莱雅在2年前曾在法兰克福法轮功真相点听说了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件事，特别是中共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说，对从冥想打坐中获得启发与智慧的无辜者做出如此残忍的事非常糟糕，绝对应该制止。一位目前在德国做博士后的女生路过真相展位，法轮功学员问她是否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她说从未听说过，并告诉学员她还是中共党员。在听明白了学员讲述的三退对中国人的重大意义后，她决定用化名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最后她微笑着和学员告别，并说，姐姐，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保加利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12日和26日在首都索菲亚举办了两场征集签名活动。3月12日第一场活动在索菲亚大学圣克里门特奥赫里德斯基大门前举办，这里是索菲亚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第二场活动于3月26日在七圣人教堂花园举办，这座教堂是保加利亚首都的一座重要历史遗址。索菲亚的居民和游客在国际人权请愿书上签名，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包括对法轮大法的迫害。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3月15日和22日在布拉索夫和布加勒斯特两座城市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26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学员们受到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有人已经听说过法轮功，还有人知道中共对人权的践踏，许多人表达了对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赞赏，并祝愿学员圆满功成。从事翻译工作的奥拉柳在制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并表示自己之前通过网络已经了解到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包括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他说，我知道中共是一个暴政，这显然是因为共产主义，但是从人体上摘取器官，如果到了这种程度，稍微有点理智和同理心的人就会觉得那里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了。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西部四个城市举办了多场讲真相活动，引起世人关注。这些活动是3月15日在塞内茨，22日在萨莫林，29日在霍里奇，以及23日和30日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退休老人彼得用签署请愿书的方式表达对中共迫害的反对。他说，我不喜欢这种迫害。1969年我因提交请愿书而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权下遭受过迫害。
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的放映会3月29日下午在美国费城市中心的费城城市学院图书馆举办，吸引了许多不同年龄和背景的观众。他们表示，从这次放映会中了解了很多真相，其中包括一位女硕士生和一位耄耋老人， 都对电影中揭露的器官活摘真相感到震惊，并表示要尽力帮助把真相传开，制止中共对上亿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马西亚孔和一位朋友看完国有器官影片后倍感震惊，他说，这次的经历太令人不安了，我被深深地震惊了。他表示要尽自己所能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说，我一定会打电话给宾州联邦参议员费特曼和麦考密克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我会尽我所能向我认识的每个人讲。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鞍山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屈鹏程，2024年5月18日被辽阳市工长岭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鞍山市铁东分局鞍山市和平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期他已经被辽阳市灯塔法院非法判刑8年，屈鹏程已提出上诉。
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金晓峰65岁，赵桂平71岁，于2025年3月31日遭到大东区法院非法冤判。金晓峰被判3年，勒索罚金10000元，赵桂平被判5年，勒索罚金30000元。2024年7月13日，金晓峰与赵桂平在路边说话时遭到沈河区国保全员派出所警察绑架野蛮搜查，之后遭到非法抄家，公安人员采取威胁、恐吓、欺骗、引诱等非法手段对二人进行所谓审讯，胁迫当事人完成所谓笔录，并诱骗当事人如实说，说了就让你回家，3天就回家。公安人员采取非法手段获取所谓证据后，将二人构陷到大东区检察院。2025年2月20日，金晓峰和赵桂平遭到非法庭审，大东区公检法人员沆瀣一气，故意制造了这起冤假错案，使两位当事人身陷囹圄。
天津武清区法轮功学员孔凡卫2024年11月8日被武清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于11月9日被劫持到大港滨海监狱。2024年7月3日孔凡卫去城关镇赶集，因跟人兑换真相币讲大法真相，被城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撬锁抄家，非法关押构陷。
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张喜梅、支占民2024年4月9日分别被保定市晋秀区公安分局天威派出所、新市场派出所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保定市看守所构陷。近日获悉，张喜梅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支占民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张喜梅、支占民均不服这非法判决，都已上诉。
黑龙江牡丹江市宁安市李振金女士2024年6月19日在东京城镇林业四委居民楼发真相时遭人恶告，被林业第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牡丹江市看守所，现获知李振金被牡丹江市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上诉后二审非法维持原判。
湖北咸宁市嘉鱼县法轮功学员何桂红在咸安区打工，2024年4月23日被咸安区国保大队张海兵、闵建等绑架，非法抄家，他被非法关押到咸宁市第一看守所构陷，警察不准他家人探视。2025年3月他被咸安区法院诬判3年7个月，目前何桂红正在依法上诉。
重庆法轮功学员邹斌被绑架关押构陷近1年，2025年3月末获悉，1个月前邹斌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2年半。邹斌2024年5月22日被重庆市公安局南平分局花园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他被非法关押在南岸区看守所构陷，12月19日被重庆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开庭。邹斌父母已亡，他哥哥双腿残疾不能行走，需要他的照顾， 多次给有关部门写信，要求放人。
重庆高新区石板镇天池村60余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树慧，2024年1月23日晚上在家中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渡口区看守所构陷。九龙坡区检察院的张林检察官于2024年5月13日将于树慧非法起诉至法院。2024年12月27日，他被九龙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这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判刑。近期，他家人收到来自监狱的通知书，于树慧现已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女子监狱。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法轮功学员江秀琴，女60岁。蔡玉红，女56岁。2024年4月28日上午被绑架，被非法异地关押在延吉市看守所构陷，不让家人探视。2024年11月20日，江秀琴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后家属被告知江秀琴被判一年零七个月，蔡玉红被非法判一年零两个月。在被送监狱前，她丈夫突发疾病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由于没有人看护，她丈夫单位领导出面去公安局要人，后改判二环二回家。
河北承德市法轮功学员冯小琪老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于2003年8月31日被警察绑架，后被承德市双桥区法院非法判刑14年，被劫持到河北保定市监狱14监区迫害。从2020年起，承德市社保局开始对他进行经济迫害，无理扣发他的养老退休金。双桥区法院还无理判决他退返95个月的养老金。冯小琪老人在上诉期间于2025年2月23日含冤去世，终年74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跟城里发放资料的同修提个建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9日。今天到农村入户送真相资料，在一户人家碰到一个从市里回来的清洁工，50多岁的样子，他挎着受伤的左臂，说在市里打扫卫生时经常见到这个真相资料，都扔了，因为不清理就得扣我们的分，没办法，都扔了，真可惜。因此我建议同修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按门铃叫开门，当面给，若要就祥和奉送，不要也不要太勉强，只要我们抱着一颗纯净的救人心态去做，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去做，而不是照猫画虎，只学表面不修心，就不会有任何危险。救人的事连旧势力都不敢反对的，旧势力钻空子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修炼人，或者误把做事和常人斗争当成了修炼，当成了救人。我送真相资料，世人多数乐意接受，遇到害怕不接的，就把国务院公安部2000年公通字39号文件和国务院出版总署50号令的有关内容说给他，对干脆不要的不强劝不纠缠，对那些说难听话的骂人的，我们忍辱负重，笑脸以待，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说句祝福的话，缓缓离开，不激起他负的一面，如遇危险喊师父，定能化险为夷。当然这只是自己这几年入户送真相的做法和体会，仅供同修参考。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当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所以我们只有融于法中，心在法上，
才能使自己讲真相时保持正念。空间场拥有正法的威慑，我们当面给真相，就是和世人结缘，有缘的很痛快的接纳，再三感谢，有怕心又想接的，我们劝几句，用国务院两个文件破解其怕心，有的也就接了。实在不要的，我们也不能硬塞，大量滥发反而会招惹众怒，也会使清洁工为难，更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尤其是有师父经文的资料更得重视，那是佛法呀，绝不能让世人无端造业。以上仅为个人现阶段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诚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执着俄乌战争时心在修炼中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号。俄乌战争从开战至今已持续3年了，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注者也包括不少大法弟子。普遍的认知与共识就是同情弱者乌克兰，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毒夫、狂人、侵略者。常人被战争带动无可厚非，但是修炼人因此而波动，甚至追新闻、牵挂事态发展、纠结结局，就是个事儿了。我们从法中早已明白，目前常人社会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旧势力干的。这样大的战争，而且其中还晃动着中共的影子，能是偶然的吗？个人觉得，战争的本身是旧势力制造的干扰，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俄乌战争中的泥潭中去了。而更应该关注的，中共在国内迫害人权、迫害修炼人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却被忽视了。再一个，大法弟子追新闻、牵挂事态发展、纠结结局，经常在网上浏览，其实不仅仅是追逐战争动向了，慢慢的不知不觉中关心起政局来了，越看越多，五花八门。今天被一个惊爆吸引了，明天又因一个突发心血沸腾，后天又看一个逆转欲罢不能，还有什么标题又让自己简直心花怒放，继而执着起时间来了。动态网上那些精彩的视频、文章、资讯是给常人看的，搭配着讲真相的内容，揭露中共的邪恶。而修炼人沉醉其中消遣，不仅浪费时间，实实在在的给身心带来极大的危害。我曾经在此问题上反反复复，一会儿归正了，一会儿又犯了，过程中曾经看到自己好像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又看到了通向幽暗地下的楼梯，更严重的是曾经在睡梦中看到了网虫，看得真切。既然是虫，那东西应该是小小的，可是被人为的滋养后会变得很大，一个黏糊糊的虫子在地上蠕动着，大过了人的身体，渐渐把人的身体覆盖住，蠕动中似乎要吸食人体，触目惊心。难怪沉迷网络的同修身体会难受，会出现各种各样病业假象。以上就是从执着俄乌战争引申到执着网络的问题。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来不得半点含糊，任何一个执着漏洞都可能让修炼者走错路，遭受损失。发现执着后就要改，不要拖延放纵，在法上充实自己，规正自己，达到法在不同层次中的标准和要求。任何执着都是执着，都是自己给自己修炼制造的障碍。当心在执着中的时候，就是常人的状态，而不是修炼人的状态。长期反复的停留于常人的状态，就是在做常人啊。个人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对，请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私善良才是永恒的存在。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5日。有个外国动画片《小美人鱼》，为了追求王子来到陆地的小美人鱼，最后王子没有选择她，而善良的美人鱼放弃了回到海里的机会，化作了泡沫，永远地消失了。这并不是故事的原版。原版《海的女儿》里的小美人鱼喜欢思考，15岁那年第一次被准许浮到海面，拯救了落水的王子。英俊的王子让小美人鱼动心了，但是这不足以让她产生去陆地的决心，只是对人类更加的向往了。好奇心的驱使，小美人鱼请求祖母给自己讲讲人类的故事。这回祖孙俩有了一次关于生与死的对话。祖母告诉他，虽然人鱼活得比人类要长，但是人类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即使身体化为尘土，但是灵魂永远活着。这个不灭的灵魂人鱼没有，人鱼死后将化为水上漂浮的泡沫，这让小美人鱼悲伤不已。难道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吗？祖母笑着告诉他，当你获得一个人类的爱情，你就能拥有一个真正的灵魂。于是小美人鱼和巫婆做了交易，以声音为代价，将鱼尾变成人类的双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想拥有不灭的灵魂，而不是单单为了获得王子的爱情。巫婆嘱咐他，如果得不到王子的爱情，他会变成水上的泡沫，而可爱又富于思考的小美人鱼义无反顾。最后王子娶的是邻国的公主。为了救自己的妹妹，小美人鱼的姐姐们用自己美丽的长发跟巫婆换来一把刀子。只要把刀子插进王子的心里，当他的血流到小美人鱼的脚上，小美人鱼就会变回人鱼了。新婚之夜，娶了邻国公主的王子正在熟睡，小美人鱼没有因爱不得而生恨，更没有选择伤害王子。最后他将刀子扔进了海里，然后纵身一跃，一样的义无反顾。小美人鱼化成了泡沫，这是大部分人印象中的结局。但是原著写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而是出现了震撼的转折。阳光柔和地照在冰冷的泡沫上，小美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而是变得更宽广，更深邃了。原来，精灵被小美人鱼的善良和无私感动了，许诺她，飘荡在世间300年以后，就可以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了。这是原著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小美人鱼因为善良和无私的爱而放弃，最后却无求自得，获得了不灭的灵魂。原来人世走一遭，那漫漫的情之路，不过是一种别样的历练。我想起了师父在《红吟六》中的一首歌词，为生命而唱。5000文明是回天的通途，风采斑斓，神也为之叹服。古老的智慧是神指的路，现代观念行为是在当魔徒。无神论、进化论是放毒，放弃传统就如干枯的湖。世人多是神转生来等创世主，回天才是你的幸福。我们为救度而舞动手足，用慈悲演奏每一个音符，是创世主叫我唱出救度。 以前我一直不能很通透地明白，五千文明里为什么就有回天的通途了。看完这个故事，我明白了，这个故事是以童话的方式在人间流传着。我感受到师父对世人的爱，对世人的教诲和呼唤。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我从法中明白了，不是放弃物质的所有，而是放弃自己的私心、贪念，达到新宇宙的标准。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没有房子住了，更没有钱买房子。父母在要不要给我买房的问题上，态度每天都在变，一会儿买，一会儿不买。随之我的心起起伏伏，终于我明白了，我是修炼的人，我得按照法去做，不买就去租吧，生活苦一些不要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过，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我的心放下了，父母还在争论买不买，因为嫂子得过大病，所以父亲和我说，想把家里的积蓄给嫂子留着治病，意思是不能给我买房子了。我心里一阵感动，我由衷地对父亲说，爸爸做得很好啊，不是说嫂子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就另眼相看，而是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我的爸爸很棒啊。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很温暖，真切地为嫂子着想。后来父母哥嫂开会，一定要给我买房子，很快就全款买下来了。我想想那时候，心里为什么那么纯净？因为我想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师父怎么教我们的，我们就应该怎么去做。师父曾经让我感受到慈悲的状态，语言难以形容的温暖、柔和的能量，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平和。我感叹，原来为他的境界是如此的美好啊。神韵艺术团每年都会有传统故事的舞蹈版演绎，寒窑里宝钏的坚守，民国将军的保家卫国，生命在不一样的时代演绎着不一样的角色，但是生命的底色都在讲述着一个真理，无私善良才是永恒的存在，那是走进未来的标准。五千年故事的演绎融进了师父多少的苦心，我感受到师父满满的慈悲，我走在修炼的路上，践行着大法的真善忍，传递着师父的慈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一转，雨过天晴，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5日。我真后悔昨天瞎忙一天，之前我听儿子讲要带孙女去看邪党宣传的动画片，为阻止他们去看，我就以不给他们烧饭来威胁。三天过去了，儿子对我不理不睬。昨天一早上，我就写了教育儿子的话发给他，没想到儿子却给我发来这么一段话：当一个人行动过于幼稚无聊，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无视，不然会被拉到同一档次上的。我立刻反问他，你知道什么眼看人低吗？他回复，人不会被看低， 只会表现出自己的档次。我又问，你知道苏东坡的牛粪心理吗？他回复，你如果找不到人说话，可以多看看书。我立刻就把我这两天与认可我的同修的交流截图发给他，至此他就不再回话了。我想到，人家美国副总统都能放下身段，穿着朴素的衣服，到他母亲上班的工厂，陪他母亲去小餐馆吃午饭，而我儿子却把我看得这么低。本来来美国是你求我来的，要我帮你带小孩，不来你就要上吊。我来美国9年，帮你搬了8次家，累死累活的不说，家务我全承包，小孩给你带大，没想到你却这样看不起我。我在你眼里真是连仆人都不如，真是一分钱都不值的人了。越想心越不平，越想越多，于是我就想着要写出来，彻底曝光我儿子的不孝行为。下午写了一下午，直到晚上9点发正念时，还在想着写呢。等发完正念时，忽然想到师尊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的法，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一下惊醒了，我这一天在干嘛呀？绞尽脑汁把10年骨子8年糠全部翻出来，曝光我儿子对我的不孝，我这不还是常人吗？我立刻把辛辛苦苦写了一天的稿件，连同草稿，一字不留的全部删除了，顿感心明眼亮，一身的轻松。接着，我又想起了一位新同修前天讲的话，妒忌心，我恨死你了，我要舍弃你。用法一对比，让我吃惊不小，我怎么还在恶者境界呀？天天张口闭口都是向内找，修自己，万没想到，我还是一个挂牌的大法徒。考验真是无情的，一步迈错，在这一点上就不是合格的大法徒。一个不留神，向外找，向外看，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大苦瓜、大怨妇了。真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的观念都把自己给害了，还在怨别人呢。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让我彻底认清了啥是私心私念，啥是为私为我，这不正是挖根吗？把我妒忌心的根都给撅出来了，我也太幸运了。通过这件事，师尊让我明白认识到了，我儿孙的一切表现全都是我的心所促成的，我的委屈，我的愤怒，我的看不上儿孙的心，全通过他们淋漓尽致的表演，像放电影一样放给我看。观念一转变，怨恨顿消，至此再也不想去找儿孙的问题了。儿子给我在网上购买的2个新手机，一个苹果的，一个3星的，用于做讲真相项目，今天都到货了。儿子还帮我把旧手机的装置全部移到新手机上。晚上，孙女放学到家，就跑来对我笑，手里还拿着她画的画和纸张做的模型，向我展示，并问我，为什么给我们烧饭？我讲，因为我爱你们。她很惊讶。接着我讲，虽然你们不听我的话，但我要听我师父的话，对谁都要有爱心。他听罢，立刻跑过去，拿来巧克力桃酥，让我张口，并塞到我口里。 这时我心里真是甜甜的。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年人学修打印机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日。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大法弟子传真相的目的是圆满自己的同时，也在磨难中磨练自己，从而消业，这使修炼更有意义，更伟大。一天被师父的这句法，其中的更伟大特别清晰，我身体一震，瞬间感觉自己高大起来，身体和周围是联系着的，似乎在往外延伸扩展。悟到师父这句法背后无法言表的更深一层内涵，我头脑特别清晰，能清楚地认识哪是人心，哪是观念，并抓住它，正念排斥销毁。我从中悟到，这只是自己心性提高一点后，师父让我看到各层空间身体变化那殊胜美妙的表现，在人这儿展现的一点而已，是师父在鼓励我，我更能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了。我是10多年前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年近70岁了。十几年的个人与正法修炼中，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由原来的自私自利、高傲孤僻、人见人烦的病秧子，脱胎变成一个为他人着想、身心健康，并能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证实法的小技术人员。我身边接触的技术人员少，在师父的加持和技术论坛会员的指导下，我从拧一颗螺丝到能给常用机型做简单维护修理，常常手到病除，同修还以为我会很多呢。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鼓励往上拔我，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不能总让师父操心，我得修自己，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我决定学修打印机，我将论坛相关教程下载，在自己的机器上试着拆卸维修。一次同修拿来一台 L805 打印机，爆双闪，这个毛病以前修过，按照论坛会员给的建议，几步就解决了，但这次没能行，用清零软件检测显示 50H， 从简单的故障排除，直到把电机更换后，开机转了几下，还是双闪。我一下傻坐那儿了，能做的都做了，再往下怎么做不会了。身边没有同修能帮我，我求师父加持，将收集的相关方法详细再看，看到有会员提到一项说，自车来回摆动，骨架可能扭曲，自车架左右间距扩大。骨架扭曲，我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决定试试看。但这个单元之前没有动过，而且紧挨着编码盘和传感器，还有扭簧。这是自己最不愿意动的部件，需要小心。我将导杆两端高度做好标记，看好原来的位置及状态，试着一个个零件拆卸，想尽量少动它们。这时啪一下，导杆一端离位了，弹簧也崩了，传感器也掉了。知道不能有畏难心和怕心，这也是我应该掌握的新技能吧。我试着将其复位回装，将自车导杆调整到原来的高度，转动着导杆反复拉动自车，想让它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再看一端的高度和原来有点差异，就这样试试吧。扭紧螺丝，回装试机，双闪消失了，究竟什么原因也说不好。回看整个过程自然流畅，每个部件状态熟记于心，心里一阵欢喜，上机打印测试，却发现打印出来血很大。论坛会员说可能是导指滚移位，再看导指滚前端确实是出来一截，原来是安装静止器时把上导指后面的挂钩碰离位了，
将其复位事机正常。经过这次磨砺，知道了几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感谢师父。有了这次经历，我信心大增，决定大拆 IB4180。 看教程，这个机型叫 L805 难度大些，我将下载的教程反复看，直到心里有底了，准备动手拆。这时有同修被邪恶绑架抄家，我被暴露。得知后我的心起来了，越想越怕，什么也做不了，学法也不能静心了，甚至是有些不好的想法。但我一直在否定那些不正的念头，告诉自己，那不是我想的，也不是我要的。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救我。我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个视频访谈中的同修说过，那个怕能听到心跳的声音。这位同修的正念正行激励着我，我知道只有大法能带我走出阴霾，强迫自己静心背法，坐不下来就走动着背，想起哪段背哪段，力求每个字显现在眼前或脑中，就这样反复的背，心里安稳了些。我理解这就是在修炼中，当我听说什么或看到什么的表象时，看我的心是怎么动的，是不是我有这个心才招致来的考验也好，干扰也罢，不就看我能不能坚定，能不能站在法上吗？因为我有人心，才被旧势力抓到把柄制造磨难，或是师父要看我是否坚定的将计就计。我将背后的因素清除，在法中归正自己，这不就是修炼吗？我向内找，看到因为自己有点小技能，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各种人心长期不去，挡着深入向内找实修，做事不在法上，基点没有走出我和思，对修炼的严肃性重视不够。深入向内找，那些负面的东西还是往外冒。我和同修交流，想师父会让同修点给我，同修说，我们是有师父在管的，正实法的项目不是所谓的证据，那是威德。一再提醒我，一定要站在法上，要正念正行。我知道又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了，我能感受到同修的善意与爱心，心里暖融融的，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时瞬间感到一股能量，从头面部到胸部，直到整个身体暖融融的被包裹着，我的泪不由自主的下来了，心一下清亮了，那个怕一下子没了。感谢同修帮助，感恩师父加持，感恩大法给我力量。从法中悟道，大法徒能在这个十恶毒世中清醒理智的正实法救人，是师父久远年前就造就了我们深厚的根基，安排的回天路，又传给我们返本归正的大法。也就是说，为了今天，师父把我这块铁已经打造成钢了，为的是大法徒有能力注视正法。我的技术是师父给予的，我就是为这个来的，这是我正实法的路，只要捧着这部大法修，就能跟师父回家。那个怕是旧势力强加的，与我正实法没有关系。就这样我闯过来了，从中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我应该抄法了。于是以恭敬的心态坐着抄法，越抄心越静，各种人心也淡很多。我开始拆4180这个机型，按照论坛会员给的教程和建议，将拆卸部位拍照记录，拆一个单元将照片按顺序将关键部位标注，回装，再拆，再回装，直到这个单元部件熟记于心。再拆下一个单元，还是拆卸拍照回装，再拆卸再回装，不明白的就对照视频教程操作。我想到大法徒都在各自的项目中正实法磨练着，我就吃这点苦算什么呢？过程中人心往外反，就背诵师父讲的相关的法，顺利将这个机器拆到心脏，至此可以为同修解决这个机型一般的问题了。 我认识到学拆 L805 时多是师父的鼓励加持，这次不同的是自己的心性实实在在的在其中磨练着。之前是因为自己的妒忌心、党文化和观念太重，挡着技术不能提高。我真切地体会到，技术不只是学来的，更多是修出来的。超法超到转法轮的第六讲武术气功，我看到了这个章节，师父教我如何与同修配合交流，如何提高技能及字面背后的一层内涵。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叩拜师尊。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怨恨与利益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9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58岁了。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对师尊和大法坚如磐石的信，这是大法弟子能走过磨难的最重要因素。我们要做到正信正行，唯有实实在在的真修实修，扎扎实实的提高心性。我和丈夫结婚30多年了，学大法前我一直看不起他，嫌他工作没能力，不能赚大钱，使我们的生活总是不宽裕。那时我的脾气也不好，心里还总是抱怨，心里不平衡。得法以后，我的观念转变了，遇到事情很多时候能用法来衡量，而不是原来的那样用人心去面对。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是有前因的。所以遇到的一些问题很快就过去了，对丈夫也越来越好了，而丈夫也变了，他很支持我学大法。1999年大法被迫害，我们的修炼环境受到了影响，我和同修郑时法去了北京，被抓到北京丰台体育馆非法关押了2天。后来我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带回当地，关进戒毒所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回家没有多长时间又被关入洗脑班。丈夫的单位给他放假，让他来转化我，给他施压，说我如果还学大法就停止他的工作。丈夫明白大法好，也尊重我的选择，没有给我施压，也没担心自己的工作。后来单位领导一看转化无效，就把丈夫叫回单位上班了。一次我们当地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来我家要非法搜家，丈夫站在门口用鞋盒子往他们身上扔，把他们挡在门外，质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就这样退出了我家。后来听别人说，这几个人想起我丈夫的态度就觉得头疼，不再想上我家骚扰了。2002年当地国保公安一处警察到我打工地想抓我，丈夫和姐姐不让他们去，公安一处邪恶的头头打电话又叫来一辆车。我当时怕丈夫吃亏，就说没事，我跟他们走。我心里一直求师父不允许他们迫害我。我被带走后，丈夫就给市长打电话，是秘书接听，丈夫就说一处的人把我妻子抓走了，听说公安一处2天前打死一名法轮功学员。秘书告诉我丈夫，你妻子回来可以验伤。就这样我没受到刑讯，3天以后我回到了家。从那以后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一直到现在，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很平稳。丈夫每天都把屋子收拾得很干净，迎接同修来学法。我不在家，他也能很耐心地接待同修，帮我带话等。同修都说如果他要修炼比我更好，我听了心里不服，现在知道其实就是该修去的那个自我。几年前丈夫退休了，我就一直对他说，谁谁退休都找活干，你也去找活，别在家里待着， 总用话刺激他，他也不说话，我就更生气。在去年四月份，他突然说班上同事给他找了一个活，每天100元。我听后心里挺高兴，就说行，干去吧。其实我对利益一直看得很重。他头一天去，晚上拿回来100，第二天他说老板现在有困难，过几天给。我听了也没在意，他就开始从家往外拿钱。就这样他干了3个多月，不但没拿回一分钱，还从家里拿去3万多元。我开始追问钱的去向，他也不跟我说，我就跟他吵。因为利益心重，也忘了自己是修炼人，越吵越厉害，最后都要走到离婚的边缘了。这时我的各种人心，如怨恨心、利益心、看不起人的心都上来了，真的要过不去了。同修们都跟我来交流，我听不进去。有一天来了一位同修找我有事，一看我状态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大概跟他讲了一下，他说你上当了，这不是让你放下人间的东西，去你的利益心吗？说完他就走了。他走后，我的主意识清醒了。对呀，我这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吗？师父给我天上神的东西，我怎么还往下面人这里要呢？三界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要，也不执着，只是小住几日，跟师父回家。我的心一下子放下了。我想起丈夫这么多年都很支持我，无论我回家多晚，他只对我说要注意安全。我对他说，我出去你就求师父让妻子平平安安出去，安安全全回家。他笑了。因为家庭环境好，所以我的时间很宽裕，同修需要配合，随时都能来找我。丈夫虽然尚未走入大法修炼，但身心却早已融在大法弟子的环境中了。哪件事能是偶然的呢？通过这件事，让我彻底放下了怨恨、求利益和各种人心。谢谢师父，弟子又叫师父操心了。弟子会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珍惜最后时间，更加精进实修，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